好，那我们现在来，刚才讲了一个关于修行的一些回顾吧，就是我们近期碰到的一些，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些谈到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大般若经》的第五会啊，《大般若经》的第五会，在第556卷，第556卷，实际上是我们把这个第五会的第一品啊，第五分的第一品呢。已经基本上快学完，到最后一点点了，最后一点点了。我们上次在2月23号，我们学到了一部分，学到了学到最后这一部分呢，学到最后这一部分。好，那么这里呢，最后这一部分我看上次就刚才已经发到中间的一点点了，大概最后的一点点。两三段吧，这一点，舍利子为善现，他说，菩萨能作如是，谁问而答，唯由何等波罗蜜威力所伴。也就是说，菩萨能够对答如流，以甚深意来对答如流的话，那么他是，什么作用在给加持他？那么善现说，这是般若波罗蜜的威力，也就是说，他有这种智慧，对吧？般若波罗蜜的这种加持力，他说一切法。无所依止，对吧？说一切法无所依止，也就是说，能够以非常流畅的不止一法的这种流动的、灵动的这样一种空性智慧来应答一切问题。那么这样实际上是要由波罗蜜多答一切法无所依。达到这个就一切法无所依，也就是说他达到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使他的心性达到了对所有的法不执着这样一种流动性，对，所以达一切法无所依，也是通达了所有的法的本质，就所有的法呢，它是空性法，对吧？空性法，所以说般若波罗蜜是会产生灵动的应变无穷的辩才和智慧。好，我们看后面，他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当你听到这样的话，心不迷闷，亦无疑惑。就是如果你的心呢不迷，有的人听了这个就会觉得非常的困惑，或者听了很难受，听了很难受，为什么呢？因为难受的原因在于你心里边有一个疙瘩，对吧？你心里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这种。人我执着，或者有很多的这种理上的不通的地方，所以你就觉得很困惑、迷闷、疑惑。有的人如果对这个很疑惑的话，那么这个人呢，能如是住，恒不舍离，一常不离大悲。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困惑、没有这种疑惑的话，那么他是恒住不舍离，是吧？恒住不舍离。那住住 sorry 住恒不舍离，叫住住恒不舍离。也就是说，他的心呢，住于这种。般若之中，清净般若之中，对吧？一常不离，对吧？一常不离大悲作意，就恒不舍离，就是心恒不舍离般若智慧，而且呢，不离大悲之心，对吧？不离大悲之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讲，就是有大悲，否则他就不讲了。如果说清净法，他觉得没有什么好讲的，他懒得去讲，他觉得就是为什么要对付这些东西，要解答这些东西呢？那实际上是为了破除执着，那么这种动力呢，在于大悲心，对吧？在于大悲心，所以说呢，这样的菩萨能住恒不舍离，实际上是不舍离，菩提不舍离菩提心，不舍离这个般若见。那么另外呢，不离大悲作意，也就是他有这样一种慈悲心。好，下一段舍利子，他说，如果菩萨住如是，能住如是。住恒不舍离，一常不离如是作意者，则一切有情应是菩萨。他说："既然这样的话，他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所有的人都是菩萨了，对吧？那所有的人实际上，所有的人实际上都是，所有的人实际上就是梦幻空幻。你的执着上也是个不执着嘛，对吧？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有情呢，亦于此住，即作意常不舍离，对吧？"亦于此住，即作于常不舍离。般若大悲性平等故，则诸菩萨与诸有情应无差别，对吧？和有情没有差别。善现回答，他说是的。善现答应，他说善哉善哉，虽似我而成我意， 虽是难我而成为，就是你这样说呢，虽然看起来在刁难我，对吧？但实际上呢，你刚好证明了我所说的，你就刚好印证了，从那个角度了来展示了我想说的这个般若的意思。也就是说，不二的般若众生将都是这样的，对吧？众生本来从不二的般若智慧来看的话，众生呢也都具有这种般若智慧，或者说你来看的话，众生和愚痴，众生和智慧的菩萨，他是不二的，对吧？他这样来看，他说虽似难我而成我意啊，他说一切有情无自性，当知如是，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自性。就是说所有的众生是没有自性的，就是你这样就众生的这样的执着，或者说你执着于般若的话，那么这样也是没有自性的，对吧？舍离当下的一种新的一种舍离，一切有情无自性故，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自性。一切有情性远离故，当知如是住即作意，性亦远离。一切众生无觉知，也就是说所谓的知识就是不就是无知，所谓的觉知就不是觉知，对吧？就是佛讲的所谓法即非佛法，对吧？所谓众生即非众生。那这里呢，他当知如是住作意，亦无觉知，是吧？由此因缘，是诸菩萨于如是住即此作意，常不舍离，与诸有情亦无差别。若诸菩萨能如是知无所智爱，就是他的心在这边也没有什么纠结纠缠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人是在行般若波罗蜜。我欲令一切菩萨以此作意行深般若波罗蜜，就希望呢现前 就希望所有的这个菩萨呢都能够行般若波罗蜜。好，那我们这个第五分的第一品呢，我们讲的这也就结束了。第一品讲这就是，那我们下面我们讲第二品，好吧？下面我们讲第二品，第五分第二品第五分的这个天地品第二，就第二品是叫天地品。天地品呢，那当然它是为天众而宣说，对吧？因为佛讲法，它不仅仅是对人类，它有的是对于其实在《长阿含经》里面也记载了，他对天人去讲法，就是天人来听法问法，他们的那么这里呢，对天地品，对天地天众而宣说般若波罗蜜，这个地方是地势。好，我们看地势呢，地势天和四万天子俱来集会。地势天和四万天子俱来集会。护世四天王、二万天子俱来集会，还有娑诃界主天，主大梵天王与万梵众俱来集会，还有净居天的这些诸天，对吧？诸天的这个天子和天众来聚会，诸天的天子和天众来聚会，还有净居天的，对吧？地势天、四天王天，娑诃界的大梵天王。还有呢，大梵天众，还有净居天的天众，都来聚会。那么这些天众呢，业果身光，因为天人他是自带光明的，身上自带光明。有的天人是，身光多少多么大，那么他的这个宫殿随身，对吧？他想要的东西就会自动化现，他这样一种天人的这个生存状态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人呢，但他们自带身光，但他的这个光呢属于业报之光，对吧？他是善业造成了这种光明，所以这些天众呢业果身光，由业果造成的身体发的这种光明，对吧？对佛为光，皆悉不现。在佛的这个般若的这样一种清净光明之中呢，他们的天的这个光身体都显自己的身光都看不到了，也就是说一个硬蔽就遮蔽了他们的光，对，遮蔽了他们那些人的光。好，那这个是天地势的地势天呢，他问善现，他说今有无量诸天子欲闻大德宣示般若波罗蜜多啊，要善现。他说呢，这么多天人都来想听你学般若了，对吧？我愿大德哀悯为说，对吧？希望你慈悲的为大家宣说一下，云何菩萨应住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修菩萨道的人如何能够安住于般若智慧之中，对吧？能够安住于不忘失菩提心，不忘失智慧，能够 念念般若智慧现前的，如何应住般若波罗蜜多。好，善现告地士啊，善现告地士，善现呢为天众来宣说般若，对吧？为天众，为诸天的天人来宣说般若，来宣说般若。他说：“我成佛力，说因为佛在加持我，对吧？佛在加持我，为诸天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如诸菩萨所应安住。”他说：“你们这些天人呢，未发菩提心的，首先呢，你应该发心，就没有发心的，应该发菩提心啊。”应发，那么另外呢，已经进入声闻独觉的正性离声的，不能发大菩提心。就是有的人已经证入这个声闻小乘的这样一种时候呢，证入这样一种涅槃里，就正性离声，他的这个涅槃小乘的这个涅槃里边，他不能发，不能发，他已经发不了了。所以你们天人赶紧发心，他有的已经进入那种所谓小乘涅槃的，他出不来了，对，出不来了。他说：“比喻生死有限爱，因为那些人呢，对于生死呢有隔爱。”就也就是他把涅槃和生死，把清净界和流转界呢这两个呢给隔裂开来了，对吧？所以有隔碍，他那些人很难再发心了，因为他觉得清净界太美好了，涅槃界太美好了，他不想到这种生死流转之中，对吧？他不想到这里来。他说：“比喻生死有限爱啊，其中若有能发无上正的决心，我亦随喜。”当然呢，有些人也有回小向大的，那二乘人也有回小向大的，是吧？如果有那些人能够发正觉心的话，我也随喜，啊，他也随喜。法华经嘛，就有好多是回小向大的，当然也有那些退席的，啊，法华经也听到大乘退席的也有。再说，若有人应求圣法，诸有圣人应求圣法，我终不爱他圣善品。他说有那些非常难得的人，他修行这个无上法，那么我也不能够去阻碍他们，对吧？也不能阻碍。就是首先呢，就是说你要修行般若，那么你必须要有，为什么？因为比如说你是二乘人的话，那么从般若来讲的话，你那个所谓的涅槃界实际上也是不应执着的，对吧？因为般若一法都不执着，不执着于生死轮回，不执着于烦恼，不执着于清净，对吧？不执着于涅槃。也就是说你所谓的空也应该把它空掉，你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就是空有不二，对吧？空有无碍，那这样才是真正的这样一种菩萨道，才是菩萨道。那么所以说呢，一个要发菩提心，再一个就要从那种执着里边 去除，对吧？从执着里边那种清净的执着里边来把心解脱出来， 解放出来。好，佛赞，佛赞善现。他说：“善哉善哉，如今善能劝诸菩萨。”他说：“哎，不错啊，你现在很会跟菩萨讲法嘛，对吧？对菩萨道的人讲法。”好，居住善现白佛言，他说：“我知恩云何不报？”他说：“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说：“因为我受到般若的知恩，般若受益，那么当然我应该回报这个般若智慧，对吧？”他说：“过去佛还有弟子教诸菩萨种种法要，方便去入波罗蜜多。如来尔时一语中学，今证无上正的菩提，转妙法轮，饶益我等。”他过去佛和现在佛都是学般若，然后呢，现在佛学了般若后成就以后，然后来度化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回报，对吧？应该报恩。他说：“我今者应随佛教，对吧？就是应该真正的遵从佛之言教，应随佛教，摄受护念此诸菩萨，对吧？来，继续摄受护念这一类的菩萨，令即证得无上菩提，转妙法轮，利乐一切，这叫。”报彼恩德，这才叫报佛恩，这才叫报佛恩。好，善现与地士继续，他给地士讲，他说：“汝等诸天皆应谛听，应该仔细来听，当为汝说诸菩萨众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应住相。”因为问题是如何安住般若之中，对吧？刚才地士的问着如何应住，对吧？云何菩萨应住般若波罗蜜多，他说现在我来告诉你们如何住般若波罗蜜多，这应该就于般若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应住相，所应住相，应该怎么样住呢？安住于般若呢？好，他说：“菩萨大势庄严，发去大乘，首先发下宏愿，对吧？然后呢，来修大乘，应以空相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怎么安住般若呢？以空相而安住。”以空相而安住，也就是说诸法空，对吧？诸法空相，心经里面讲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对吧？ 不增不减等等等等，讲这样这个这世中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等等这些啊，所以说安以空相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不应该住色。也就是说，你首先你要看到诸法一相，所谓无相，无相就是空相。首先你要明白诸法空相，对吧？诸法空相，他说这个住于空就不住于色受想行识，对吧？然后不住于欲留果、依来不还阿罗汉果，对吧？不住于这个六凡四圣，对吧？因和果，对吧？这五蕴啊这些，也不住于这些，然后不住此事受想行识，也不会分辨说哦这是受，这是想，这是行，这是阿罗汉，这是什么时候，就不住这种分别。那么整个这一段，对吧？比如说对于色受想行识不应安住，然后不应该对色受想行识的相说这是色受想行识，然后呢也不应该注于色受想行识的这种我还有无我，对吧？苦乐常无常，我无我，静不静，空不空。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五蕴，对于六凡四圣所有众生，对于佛果，我们不应该去产生种种的分别心。分别心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常无常、苦乐，或者说有我无我、静不静等等，我们不应该取这种执着，对吧？我们不应该取这样一种执着，也就是说不去产生这种分别执念。分别执念，那么不执着这些，实际上他你执着不执着这些，那就什么？就这些。如果你用空相就可以破除这些，用空就可以破除这一切的执着，对吧？用空就可以破除这一切的执着，因为连佛果都不执着嘛，对吧？连阿罗汉果都不能执，连涅槃都不能执着。那所以说呢，你就是菩萨道，他首先要破除一切的相的字体和相的性质的种种妄想分别，对吧？妄想分，所以说你如果说空是常，那你就是常见；你如果说这个五蕴是断灭的，那你就是断见；你如果是执着于空的话，它也是个空，也是个断见，对吧？所以这真正的空相是没有空相的，对吧？连空相也没有。他说，好，就关于这里讲了很多，后面我们这一段呢，就是把比如说不还果啊、阿罗汉果啊，还有什么佛地啊等等，然后。不应该住什么，不应该住什么，不应住，后面我们看后面这一部分啊，这一段最后一部分就说，不应住独觉果，不应住声闻地，不知佛地，耳波涅盘，不应住佛，无所无为所显，是真福田，对吧？应受供养，超诸声闻独觉等地，对吧？利乐无量无受有情，令入无余涅盘界，假使一切有情界尽，亦入无余波涅盘界。就是说实际上呢，所有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清净无余，无余涅槃，这才是真正的无相，对吧？即使佛也是这样的，对吧？也即使佛也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是说，我们不住于一切的法相，不住于一切的果相，而是令一切都以涅槃见来看待这一切。好，我们看下一段。还有舍利子做四念，他说若尔菩萨当云何住？那讲了这半天，他说那到底菩萨应该住什么呢？对，他应该菩萨到底就是说，你前面讲了那么多，对吧？就是对于包括对于佛果，对吧？对于这个涅槃的这种这些东西都不执着，那到底应该这应该怎么安住呢？他说你当云何住，对吧？前面实际上讲了住于空相，然后讲不住什么什么，后面呢再进一步，他到底应该住，应当云何住啊？好，下面一段，善现知舍利子心之所念，给他说，他说那你就因为前面讲的好像太透了吧，什么都没有，那到底应该怎么心住什么地方了，对吧？这因为这个云何降伏其心，云何安住，对吧？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是典型的般若经的一个问法。也就是说，大乘菩萨到底怎么去修才能够有一个安心法门，对吧？才能 有一个安心法门，才能是真正使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能够清净和安定下来呢？好，那么后来这里呢，舍利子告善现，他说善现之舍利子之所疑问，就是说 于意云何？如来之心为何所住？他说那你看看佛的心是如何住的呢，是吧？佛心是如何住的呢？好，舍利子他说如来之心都无所住，他说佛的心是无所住的，对吧？佛的心是无所住的，以无所住故名如来，对吧？我们知道《金刚经》里面讲如来是什么意思，如来实际上是从真如中来，对吧？从清净中产生了智慧的这种作用，所以是化现而来，对吧？还有呢，如来就是诸法如之意，从本身来讲，所谓如来就是诸法的真如，就是诸法的实相，对吧？就是诸法的实相。那么你说石头是不是有诸法实相？你说海洋是不是有诸法实相，对吧？你说狗有没有诸法实相呢？它肯定有嘛，对吧？它肯定有嘛。所以如来是它辩证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觉者才叫佛，才叫如来，对吧？所以说他说你看如来与一切心，他如来呢，他就是说无所住故名如来。无所住什么意思呢？所以你说你安住在什么地方呢？安住空相，安住般若。安住般若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安住佛。安住佛什么状态呢？就是说不住于一切法，安住于无住，对吧？住于无住，住于心无所住。也就是说住于真正的无相涅槃心，对吧？我们当你说无相涅槃心时，你是用一个肯定的词去讲的，当你说安住于不住的话，你是要用一个否定的词去讲的，对吧？但是实际上呢，它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东西，它是什么东西呢？它是我们的名言，它是我们的妄想，对吧？它是我们的妄想。好，他说以无所住故名如来，对吧？你无所住故名如来，他如来无所住，无所住什么呢？就是说不住有为界，三界就是有为界。我们说有为法和无为法，金刚经里面讲所有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对吧？而显示出了它的差别。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圣贤，他之所以圣贤呢，是因为他是清净无为法的展现，那么他体现在种种法的清净相里边，对吧？他展现出来的，化现出来的。所以说呢，他也不住有为界，同时呢也不住无为界，对吧？不住有为法，不住无为法，对吧？所谓有为法就是所有的有形有相有生死有流转的，就是有为法，对吧？就是有为法，也就是有相法。那么有为法呢，也指什么？也指我们的心，对吧？也指我们的心念。你只要产生一念，它就进入生死轮回，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还是智慧的念头，还是空性的这个念头，你只要有个念，对吧？有个相，那么它就进入流转和生灭之中了。这就叫有为界，对吧？就是有生有灭，有始有终，对吧？有对待的，对，有形有相，对吧？那么这些呢，就是所以说禅宗特别讲无念，对吧？那你无念的时候，你无念的时候，你还有什么什么这什么什么想法什么想法？还有什么？你如果你是真正的无念的时候，你有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你有没有成功失败？你有没有喜怒哀乐？你有没有法喜禅悦？你有没有清净般若？你如果真在无念的时候。那么再深的来问，你无念时你有没有无念？你说哎呦，我现在处在无念之中啊，哎呦，我有一天早上我突然你念完楞严之后我进入了无念，一下维持了三分钟， OK， 你是不是真的是有无念了？那可能那个是那段时间你的心里面就有一个无念在你的心里，其实那个是你不是真正的无念，不是真正的无念。所以说六祖坛经里面对这个有很多的一个说法，对吧？他说你不见一法之空见，对吧？犹如虚空遮日面，对吧？就是说你说哎呦像虚空呀，什么都不见，我现在什么都没看到，实际上你有一个什么都没看到这个东西，对吧？有这个东西，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障碍，它是个念头，它是个念头。很多修行人呢，他被刹那的这样一种清净和光明和这种感应所迷惑了，他说哟，谁碰了我一下，谁给我讲了一会，我一下突然觉得一种状态，然后怎么寻寻觅觅，此情可待成追忆，不断的去追忆追忆，那实际上呢他是被那个妄想所迷惑了，被那个妄想所迷，越追越追不到，越追越追不到。就是你的心清净刹那的产生一种清安，这个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好，他说佛呢，他不住有为界，不住无为界，也非不住，他也不是什么都不住，对吧？你说我安住于无住，实际上也不对，实际上安住于无住，因为为什么？因为当你说有为界、无为界的事，我们都是在念头里边，都在语言里边说。你说当我安住于无住，这句话正确吗？ 这句话其实没有什么错，但这句话是个像，安住于无助实际上就是个语言，你怎么能安住到这个无助这个语言名相里边去呢？所以说安住于无助也是不能够真正的描述佛的和智者的菩萨心的，就智慧心的状态的，对吧？状态的。他说呢，所以说呢，不住有为，不住无为，一不住不住，一不住不住。好，这是讲这个佛，对吧？佛的心都无所住，对吧？佛的心都无所住。好，好了，是善现后面，善现说，他说，菩萨也是这样的，他如诸如来，他说这个真正行般若深般若的菩萨呢，就像佛一样的，他说如诸如来于一切法心无所住，亦非不住，他的心呢无所住，但他的心呢也不是不住，对吧？他的心也不是不住，他的心也不是不住。好，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无所住亦非不住呢？就是说菩萨与身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如是住如是学。好，当你说其实上你说的住与不住实际上是一种无所得，但是无所得呢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方便。所以无所得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任何东西就是把它放弃，把它抛掉。就像比如说《金刚经》里面讲，他说菩萨福德不应住，对，不应该执着。那什么叫不执着呢？就是菩萨不受福德，也就是对这个福德他不应该去执着，他不应该说哎呦这个福德大，这个福德小，对吧？这个福德能够让我怎么样，对吧？他没有这种妄想，对吧？他对他来讲，福德就是清净的，对吧？福德是清净的，清净就是福德。所以说没感应就是感应，对吧？所以说没感应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关于感应啊，关于这神神叨叨的东西啊。我现在我特别不喜欢跟人讨论或者是说这一类的这个问题，因为这里边呢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问题本身，你把它返回去，就是说首先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首先你说的感应是什么，对吧？你说的感应是什么？就像前面有一个人就是前两天他问我，他是最近一直在研究净土，他说研究净土宗呢，我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他说呢，因为在净土经的不同版本里边讲到这个往生的问题，他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观无量寿经和一个阿弥陀经，反正就还有一个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这两个经里边不同的这个时代的这个不同经不同的版本里面，他说有一个里面明确的讲到说一定要发菩提心才能往生，他把另外一个里面另外一部经里边好像是观无量寿经吧，他说谁翻译的观无量寿经里面，他说没有讲到发菩提心，他没讲，没有明确讲发菩提心。他说那这样的话我有个疑惑，说到底往生净土是不是一定要发菩提心呢？他是不是不发菩提心的人就只念佛不发菩提心的人就不能往生净土了？哎，他就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非常非常纠结，因为他是个非常可以看出他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有点功课思维非常较真的人。他说那这个经里边到底怎么来讲，现实中怎么样。后来他还问到我，他说如果我告诉别人，我劝别人念佛，我没有强调菩提心，我是不是诽谤正法？我是不是诽谤正法？这个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好纠结，对吧？首先呢，比如说你给别人讲，你劝别人去念佛，对吧？你劝别人念佛，然后你可能你又不是佛，你劝别人念佛，你可能有针对性的啊，你就要念佛怎么？你并没有，你不可能每次把法讲的像佛一样非常圆满，所以你没有强调菩提心，你难道就是诽谤正法了吗？那我觉得你这样的就太自恋，因为你把自己看成佛，你把自己看成一个度化众生的一个导师，完美的导师，对吧？那首先这种心态就是你超级自恋的一种表现，对吧？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这样呢？对吧？你保证你讲一句话就能够让别人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样是没必要的，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是否根据不同的版本，就是否一定要发菩提心才能够念佛才能往生，不发菩提心是不是就不能够往生呢？那么我的回答是，一个人只要他信佛念佛，因为净土的是信愿行，对吧？只要你信阿弥陀佛，他念佛，他求往生，他想要去往生， 那么信愿行，只要他去念佛，他去念佛，那么他实际上这个行为本身就包含了菩提心，对吧？哎，就是你到了佛国净土后，你往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往生的目的是为了成佛，成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度化众生嘛，对吧？你这像普贤行愿品讲，现前成就普贤大愿，对吧？往生无量光佛刹，现前成就普贤愿，那就是他，你到那边是为了更高的，就是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教化，得到更强的能力，然后能完满你的菩提心愿，对吧？然后能真正能觉醒，能够觉悟，那你这才是你净土的一个完整的理解，这样一个净土，对吧？完整的去理解净土，这样才是正确的一个理解。那么你为什么究竟发愿不发愿？我说只要你不管他，如果说只要他念，我说如果一个人他不信佛的话，你就是给他钱，你叫他念，他都不念，他还会诽谤你，对吧？他还会诽谤你。但是我说不管他懂没懂，你有没有讲，他觉得听了佛他就愿意，他有欢喜，他愿意去念，他愿意去往生，那么他念的那个过程中，他自然就会开发他的善心，对吧？他的善愿，说不定他的菩提心自然就会开显出来，对吧？那这个所以说只要念佛他就是对的了，对吧？这是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一定要念佛，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念佛信佛和有没有发菩提心来对立起来呢？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和能不能往生绝对化的来去量化呢？还有呢，什么叫菩提心呢？一个人信佛是不是有菩提心，对吧？信愿行他有没有菩提心呢？你怎么样去界定菩提心呢？所以说很多东西不能够去这么简单死板的去从文字上去来学习，不是，这是关于第二个，关于这样一个就是菩提心和能否往生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自己有没有诽谤佛法，是吧？第二个问题是菩提心是否往生。第三个问题他又问了，他说他给我发了一段话，讲这个边地遗城。他说哎呦，边地遗城里面讲了一段话以后，说那些人如果怎么样对，意思对佛的这个威神威力如果信心不够的话，那么他虽然念佛但他不能够往生境，他在边地遗城还有胎生经过多少年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看这一段话呢，那他实际上到这还是不行啊，他要到那边佛教了，佛教化他以后他才发了菩提心。首先我说到边地遗城的时候，他的最终呢他也会往生到净土里面去，对吧？这是肯定的，对吧？边地遗城并不是边地遗城待了以后后来他又堕到恶道里面去了，对吧？那他最终还是去，他不过去的晚了一点，对吧？他说那他说明他到这肯定还没有菩提心，那么他到那然后佛给他讲了他才开发了菩提心。我就觉得这样一种思维是非常非常的死板，非常非常的一个死板的一个思维。那这就是它不能够断的，对吧？它不能够连接断的，就是它的菩提心开显到什么程度是一回事，有没有菩提心又不能够完全很死板的去看待这样一个问题。那这样一个关于边地遗城的，那我的回答就是说，他肯定他最终还是往生，往在那边他还是行菩萨道嘛。他最终还是成就他的这样一个佛果。那我可以看出反过来看这样一个问题的人，就是他把所有的东西非常僵化的去理解，他企图量化，非常准确的去把握这些东西。但是这种学习呢，你就要去学般若啊，对吧？你要对很多东西你要真正的去理解它，真正去理解它，而不是学的那么的僵化，对吧？学的那么僵化，你可能学佛会学的，因为佛学如果你从表面去看的话，从文字看有很多非常矛盾的东西，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那这就是我们可能学佛人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吧，对，会出现一种情况。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要学般若呢？学般若就是破除一切相，对吧？破除一切相，你也就是经常禅宗讲，就是说要找一个大唐国里不是无禅而是无师啊，对吧？不是无禅而是无师啊，对吧？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说，供养百千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对吧？你供养百千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对吧？还有呢，就是说要找一个不被人欺的人，古代的祖师大人不被人欺的人。就不被别人欺瞒的人，就不上当受骗的人很难找到，是吧？大家总是到处去找上当受骗，对吧？甘愿做奴隶，甘愿去被人奴役，做精神做奴隶，这钱没地方花了，时间没地方花了，对吧？大家就甘愿去找外在的投射，心外求法，对吧？心外求法。 去寻找感应啊，去寻找精神依靠呀，去治疗自己的精神创伤啊，他不知道其实自己就有大药。连道教都在说人身自身有阴阳，自己有大药，自己的精气神就是治疗你的生死烦恼的大药，对吧？连到那佛教里面更讲自性具足，如意宝珠啊，神珠不从外得，对吧？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去心外求法。所以古人讲，他说哎呦，这么大一个天下，找一个不受人欺的人很难呀，对吧？就是你总是被人所欺负，所以被别人所欺瞒欺骗，对吧？被外在东西所带节奏，对吧？所带动。好，那我们看这里呢，这个佛法，对吧？这个佛的这个，我们继续看我们这个般若经这里啊。他讲的这菩萨呢，他说与如都是心无所住，意无不住，对吧？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对吧？应如是住，应如是学。真正的菩萨呢，他是一法无所得，一法不得，对吧？一法不得。所以说我们去看禅宗，禅宗里边，当我们说这个不执着的时候，如果你讲的实修的时候呢，它就很有意思。禅宗里面比如说马祖道一最早的他说即心即佛，这个即心即佛实际上是伏羲的南朝梁代的这个伏大师的，伏羲他里边他有个新王明，对吧？新王明他说即心即佛，对吧？是心是佛，对吧？那当然是心是佛，是心做佛是这个观无量寿经这个经里边的。那他讲这个即心即佛的是即心即佛，即佛即心。那么后来马祖道一他就说，马祖他说即心即佛，对吧？然后好多人，我看有的人写了，把所有的，因为现在这个其实你要做大数据，你要写一篇文章比较容易的，你搜一下大藏经，搜一下谁怎么说谁怎么说，然后把前后这样解释，再分几个你的理解层次，就成为一篇就成为一篇文章了。但是这个即心即佛，他说即心即佛，过一段时间呢，那个有一个大美法常，对吧？大美法常后来在先是他听到马祖讲即心即佛，哎 OK他开悟了，后来他走到一个地方，后来过了若干年以后呢，这个马祖就是他就派人他弟子去问马祖，去看马祖的讲法。他现在老和尚讲什么？他说哎呦，现在他又讲这个非心非佛，是吧？然后大美法常他说这老人家整天祸乱人，就整天在那蒙人的，他说就在这说来说去说东说西在蒙人。他说我管他什么即心即非心非佛，我就是即心即佛，我就是即心即佛，是吧？他说哎，那这个是别人给他告诉马祖以后，马祖说梅子熟也，梅子熟也，说你看他这就是古人的智慧的一个表现，对吧？所以马祖呢一开始说即心即佛，后来发现呢就是哎呀，后来的这个他的弟子又为了破除别人的这种说法呢，又说心不是佛，对吧？就是心不是佛，对吧？智不是道，对吧？智不是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马祖一开始说即心即佛，后来说非心非佛，后来又说什么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对吧？那祖师呢，就是有种种的方便来破除人们对于很多事情的这个名相、语言名相这种执着，对吧？即心即佛，有的人就会写一篇即心即佛的文章；非心非佛，有人就会写一本非心非佛的书。他用般若经、用金刚经到处讲，把这个凡是非心非佛的全部讲出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OK， 他又去写一篇文章。然后呢，心不是智，不是道，心不是佛，然后又讲一通，对吧？然后到底是什么呢？对吧？其实上，如果你很善巧的去理解这个问题，其实非心非佛就是即心即佛嘛，对吧？那不是心，不是物，不是道，更显示出即心即佛的这样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道理。就如果你执着文字，你就发现它是冲突的；如果你不执着文字，你就发现其实从实修的角度、从理的角度，这是通的，对吧？那它都可以显示非心非佛是什么，对吧？即心即佛是什么？那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对吧？那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呢，无所住也是这样，你对无所住，般若经的它是个智慧，就是这种应用，也就是般若经的智慧实际上在禅宗祖师呢就是一种应用。再一个，比如说我们讲到，我们说不要执着文字相，不要执着烦恼相，不要执着涅槃相，不要执着什么心外心内。当你说心不能心外求法，好了，那是好，那心我今天哪里都不去，我到庙里见了和尚呀，就见了师傅也不拜，我也不去怎么样子，我烧香拜佛都是很愚痴的，烧香拜佛都是你又看不起别人了。其实你又堕到你的心里边去了，对吧？你又在幻想了你一个心，似乎坐在家里就坐在心里，对吧？似乎在心里想就是心， 其实你的妙明真心是变一切处的，变一切处的周遍法界，对吧？周遍法楞严经讲的，我们这样一个如来藏，对，我们这样一个如来藏，它是周遍法界，然后呢它是清净光明周遍法界，然后呢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寻业发现，就随着众生的心识，它根据你的这样一个心量，然后呢根据你的业力来显示，根据你的业来显示。比如说蜜蜂能看到紫外线，我们人就看不到呀，对吧？好多鸟能够感受到这个，鸟在迁徙的时候它可以跑几千公里啊，但迁徙时它导航通过什么了，它的脑，它鸟的身上有一种可以感知地球磁场的东西来给它导航定位，但我们人就不行啊，对吧？我们人类就做不到这一点，但我们人，我们自身携带的这个器官做不到，但是我们的仪器可以做到，对吧？那我们的心可以拓展到仪器里边去，可以做到这导航，对吧？甚至更复杂的这种活动。那这就是说应所知量，对吧？这就是佛经里面讲的，都是如来藏的妙用，对吧？到鸟就是鸟的妙用，对吧？到人就是人的妙用，到鬼就是鬼的妙用，对吧？那就是说，所以这叫应所知量，叫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寻业发现，寻业发现。对吧？哎，跟你的业力你展现，比如说一百年前的人和现在的人，那我们共业就不一样，我们看到感受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一百年前的人看到我们用手机在做直播，他要吓死了，他要么觉得我们是妖怪，对吧？要么觉得我们是神仙，对吧？你要么觉得我们在搞什么法术，对吧？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等等。那这就是共业，叫寻业发现，对吧？就哎，我们的心的妙用实际上它是变一切处的，你也不能说你我坐在家里就是在修行，我在关心就是修行，对吧？那所以说呢，我们对于很多东西，我们要把心彻底解开来，不要解锁，对很多东西要解锁。所以说你任何一个人，你如果很崇拜一个东西，那你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一个枷锁，它肯定成为你的枷锁。你很崇拜般若，般若也会成为你的枷锁，因为它会成为名言，成为语言的一个枷锁。好，所以说呢，无所得为方便。那我们关于这个无所得和不执着呢，我们去，如果大家去看这个有一部经叫《维摩诘经》，对吧？《维摩诘经》里边讲的这个维摩诘呢，他讲到这个入不二法门，然后有一些好多菩萨在分别的讲怎么叫入不二法门，不二法门。那么然后呢，讲了这么多以后呢，文殊菩萨讲，他说文殊菩萨他说，哎呀，其实上呢，这个东西是不能用语言去讲的啊，啊，这个东西不能用语言去讲。然后再轮到他问维摩诘大师，维摩诘大师就不说话了，对吧？文殊大师不说话，所以说后人的总结说，前面的十几个菩萨呢，是以言浅相，就用语言来扫除无相的，来扫除各种相的执着，以言浅相。文殊菩萨呢，是以言浅言。文殊菩萨说离语言相，但是他说这句话也是个语言，所以说以言来浅言。前面是以言浅相，后面是以言浅言，然后到了文殊菩萨呢，他是以无言来浅出言，对吧？来浅出言和所有的相，那是当场显示实相的一种限量，那这才是真正的进入不二法门的妙诀，就在这里，对吧？就这妙诀就在这里。好，那我们看，无所得为方便，对吧？如是住，如是学，到这里，我们稍微等一下啊，稍微等一下。